我们昨天是主页是分享的出埃及记14章啊，14章分两次。实际上，整个14章啊，如果把整个章节来分段呢，它是分三大段。啊，这是14章的1到12节啊，14章的1到12节，然后19到31节，它的核心是13到18节。啊，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没有把十四章整个一章做成放在一个主页来分享，因为内容比较多啊。所以昨天分享的是14章的1到18节啊，那么我在分享14章1到18节的时候呢，也把这一段呢分成3个部分。好，那么在昨天开始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我昨天在主日信息讲的第一个重点啊，就是从13章的17节开始啊，这是一个在耶和华的救赎历史当中重要的一环啊，就是我之前讲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啊，神已经借着羔羊的宝血涂抹了啊，拯救了他们。以色列百姓也吃了羔羊的肉，这是一个平安祭啊，与神和好。在这个逾越节过后啊，7天无酵节，然后呢，13章神说以色列众凡投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我啊。然后他们正是在430年之后这一天，作为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儿子啊，作为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啊，然后从17章开始就是神法老啊，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带领，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不走非利士人这样的一个近路，而是要走红海旷野的道路。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逾越节从来都不是结束啊，这不是非常清楚吗？逾越节从来都不是结束，创世纪12章根本不是亚伯拉罕蒙恩的结尾，而是亚伯拉罕蒙恩的开始啊。所以基督徒一旦蒙恩，一旦你信主，这时候你就要踏上一条啊伟大的历程，在这个历程当中，神要每一步都要带领你往前行，直到进到他完全的荣耀当中啊！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在这样的一个带领的过程当中，神本身也要在你身上得荣耀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一样的啊，在这里出现了云柱，出现了火柱啊。神特别在旷野当中来带领他啊，这是在特别只在旷野当中才有的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手段。然后到14章，我们就看到，我昨天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耶和华他仍然掌权啊。就是你很明显看到以色列人所走的路线啊，安营在哪里？要对着巴利喜峰靠近海边安营。这个路线、这个地点是上帝特意指定的，而指定这个地点啊，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神说法老必定会说你们被旷野困住了，迷路。所以法老根据他自己的逻辑，根据他自己的思路啊，他觉得以色列人如同瓮中之鳖，就等着被他抓了。他怎么能够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他怎么能够放弃这200多万的奴隶呢？ 他怎么能够放弃一时啊自己儿子死掉被杀死的这样的仇不去报呢？啊，他怎么能够放弃这样一个重新来树立他法老的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所以他一定会来追。这作为法老来说，他追是必然的。他会认为这就是他英明果断的一个决定。这就如同你如果去看一战的历史啊，或者二战的历史，因为这些世界大战之前的因素错综复杂，因为参与的国家非常的多，但是呢，在这里面的每一个参战国，他们都有100%的理由参战，啊，无论是入侵别人。发动战争啊，还是拿起武器保家什么卫国啊，他都有一个100%的理由的，就如同法老这里啊，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是冲动的事情，根本不是，他有完全充足的理由，这是他必须要做的啊。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一切是在耶和华的手中，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地方等待法老的追击。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带领很奇妙？这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上帝第一步的带领。第一步的带领就是把他们送入死地，啊，第一步的带领就是把他们放在红海面前，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退路。所以法老必须要来追赶，啊，法老要带着他的全部的力量。他的全部的装备，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啊，每辆都有车兵长，他要来追赶。出埃及的时间啊，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出埃及的时间，圣经学者有两种说法。
我给他弄。
假如说你按照其中的一种说法，公元前1446年，就是公元前15世纪，这时候中国是什么时候？知道？你们知道这时候中国是什么时候？中国是什么时候？不知道的吗？如果摩西出埃及啊，假如说摩西出埃及是1446年的话，中国呢就是差不多就是在商朝啊，你们要有个基本的概念，中国有姓氏的，那天8到12岁，跟那个孩子们讲文字的起源。文字是文明诞生的标志性的关键要素啊，所以中国要有姓氏的开始呢，就是从商朝。商朝你不需要，特别是一些历史的年代，你不需要记具体的年代，但你又要有个框架。所以中国的整个文明的开始呢，如果是商朝开始，就公元前1600年左右啊。好，商朝为什么从一个部落啊，从一个部落慢慢发展成强大，可以不断的战胜周围的这些好像小的一些部落，成为一个部落联盟，甚至于一个城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有先进的武器，而现在考古学已经确定了商朝。商人用的最尖端的武器就是战车，就是战车，这已经是出土的，已经有出土的文物了啊。那么这个战车就是跟美索不达米亚 苏美尔人所发明的战车同一款，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那么苏美尔人所发明的这种战车的款式就流传到埃及，因为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再过了很多很多年，慢慢的流传到透过新疆啊，慢慢的就往中原大地开始流入着。所以商朝很明显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武器的先进，在那个时候，一辆战车的机动性和杀伤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法老手底下带着600辆特选的车，而且这个600辆特选的车，它的原文当中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词的，英文就把它翻译成 special 的，就是一种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车都还有车兵长。这时候的车兵长就相当于最先进的战斗机的飞行员，他要培养一个车兵长是要花大力气的，所以法老是压上他所有的军事力量，因为在法老的眼中，他认为人是凭力量做王的，人是凭力量，凭手中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来让别人服从自己的。他能拿得出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东西。他要拿着这些去追击以色列人，所以这是第一段所以法老是必然要去追击的，所以法老是一定会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如同所有昨天跟你们讲到，如同巴比伦大淫妇，如同启示录19章授予假先知，要一起联合起来与基督与他的百姓征战。他们是不可能停止的。这个世界抵挡上帝、抵挡他的儿子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不可能停止的。这就是他们的本性。我刚才讲的，在于你去采访法老，你为什么要去追赶？在他看来，这是他必然要去做的事情，他不可能改变的啊，不可能改变。这就是败坏的世界的一个本性，就败坏的世界的本性就是要联合起来啊，如同诗篇第二篇所说的啊，世上的君王和臣宰都要联合起来，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手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性，它不会改变的。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啊，人的心啊，这个世人的心都是要刚硬到底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你看到这里的神的一个旨意的成就，他就把他的百姓带到这个一个死亡的边缘，就是死亡的地带，在人看来没有任何出路，没有任何退路，就是死路一条。然后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的啊，举目看见的，就是埃及人滚滚红尘而来，埃及人赶过来，他们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以色列人的信心软弱，不是体现在他们害怕，而是体现在他们害怕之后的哀求。他们不是哀求神拯救他们脱离法老手，让他们尽可能过，甚至于过红海，因为前面没有退路，或者让他们转回身，能够赐给他们力量去战胜法老的军队。他们没有这么祈求的，他们的祈求就是不要死在旷野。不要让我死在旷野，而你透过后面的话就可以看到，对于他们来说，不死在旷野唯一的出路就是死在埃及，所以他们宁愿在这两个选项当中选择死在埃及为奴之地，而不要死在旷野，宁愿回去做砖，宁愿回去捡草，宁愿去服侍埃及人。你看，容我们服侍埃及人，而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为了服侍耶和华，但是他们不愿意服侍耶和华，而要服侍埃及人。所以这就是我昨天跟你们讲的一个时间关系，我没有展开。昨天先讲以色列人就是惧怕法老，离弃耶和华，这两件事情是一体两面的。一个人离弃耶和华，一定是出于想要服侍法老。 所以我昨天给你们举个打个比喻，如同妻子抛弃丈夫，这个就是圣经的已经解经。你看到后面的先知书不断的讲到啊，耶利米书啊，以赛亚书啊，里面不断的比喻以色列百姓就是一个淫妇，他们本来什么都没有，是被神看中了，从尘土当中抬举出来，但是他们却去服侍其他的男人，就这个意思。就是如同一个妻子啊，把丈夫抛弃，所以他们现在盼望着立马瞬移啊，回到埃及，回到法老的皮鞭下前面的十灾，神的击打啊，上帝借着逾越节羔羊的恩典，远没有法老的皮鞭来的真实啊。他们现在看见的就是法老的战车。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不要服侍耶和华，他们不要死在旷野，宁愿要去服侍法老，活在埃及为奴。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的现代的这种主流的基督教，为什么要给他打上引号？就他们不是信心软弱的问题，不是说他们比以色列人更软弱。而是他们根本不是，就是以色列人，你还能说他们真的是知道有这样一位神的？他们只是弃绝了这一位神，去选择自己眼中所见到的法老，明白吗？他们不愿意跟从这一位神，但是现代的基督徒所谓的我要服侍耶和华，我对神的爱，我对主的爱，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服侍耶和华，所以我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法老。因为我服侍耶和华，所以我的结果，我可以在埃及做一个成功的埃及人。这种就已经不是基督教了，明白吗？你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一个基督徒。当你们碰到这样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是一个基督徒圣经没有读明白。或者他生命成长很幼稚，不是的，他根本就是一个异教徒，他根本不是基督徒，因为在他的信仰的体系当中，对上帝的认识啊，对基督的认识，对圣灵的带领的认识是完全与圣经是完全两码事情。这就如同以前我常常跟你讲的，假如说我们去一个三字的教会的那个所谓的教堂里面，无论这个教堂装修的多么的漂亮啊，无论有多少人在那里聚会，唱的诗班多么的专业，你在里面敬拜，跟在寺庙里面敬拜没有任何两样，明白？因为那两个地方是一样的地方。同样，在我看来，刚才我所说的那样的一些记忆。基督徒是完全打引号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啊，称呼他们为弟兄姊妹，我们再来一起查考圣经，你要告直接告诉给他听，你说你所信的神根本不是圣经当中所信的神。首先，你不要再称呼自己是基督徒了，然后呢，你若要悔改，重新回到圣经当中来，然后你才能跟他去传讲福音。所以你们，你知道吗？当你传讲福音。向一个对象去传讲福音，如果这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这恰恰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怕就怕很多人跟你说，我听过耶稣基督的名，他保守我从什么什么时候一直都在保守我，都活在他的恩典当中，而他所说的保守、所说的恩典、所说的带领，根本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约瑟但以理他们在异邦服侍异邦的王，并不代表他们顺服在他们的权柄下，这是两码事情。现代基督徒所说的顺服掌权者的这个顺服，跟但以理他们是一样的吗？整个但以理书在讲什么？但以理书的核心在讲什么？就是但以理借着自己在尼布甲尼撒。面前的见证恰恰表明，他只单单顺服他的神。 这个我在那个讲到罗马书十三章彼得前书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啊。基督教信仰的这样一种三元结构，就是神的百姓要在这个世界面前见证基督。见证基督的什么？就是见证基督的权柄远超过你啊！你不是我的主，你也不是世界的王，耶稣基督才是这个世界的王，这就是见证。根本不是我刚才讲的那样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我要顺服在他们的手底下，因着我要顺服在他们的手底下，然后呢，我可以顺顺利利的，既得到法老的保护，又得到上帝的保佑，然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埃及人，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出埃及记从十，我要反反复复的提醒你们，从13章开始就进入到上帝对他百姓的一个伟大的带领，就在于这里。神要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他不是一个地理上的脱离，是神要带领百姓脱离法老的权势，并且要带领百姓的心脱离埃及的金牛犊的崇拜。它不是一种地理上的脱离，明白吗？但是现实情况当然以色列人是失败的。现实情况，以色列人永远没有出埃及，一直都没有出埃及，直到什么时候，知道吗？就以色列人，他其实从这时候开始，公元前1446年开始，他们一直都没有出埃及。啊，没有出了埃及的那一代人倒闭旷野，哪怕进了迦南地的人，他们也没有真的征战迦南，得地为业。他们仍然是在埃及，仍然是在世界。原来他们伏在法老的手下，现在呢伏在各个迦南地的这些偶像的手底下。他们没有真正出埃及的，要直到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考考你们对圣经的理解，直到什么时候？知道吗？考考你们知道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才真正出埃及？知道吗？建圣殿，不是的。不是，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出埃及是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自己的出埃及，知道吗？耶稣基督降生，约瑟带着他们，约瑟带着儿子到埃及，然后再从埃及回来。所以整个圣经有2次出埃及，一次是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是以色列百姓身体出来了，心没有出来。埃及的法老、埃及的偶像都在以色列人心中作王。一定要知道，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作为真正的神的儿子，因为以色列也被称为神的儿子。耶稣作为真正的神的儿子，他进埃及，出埃及。这是一次真正的出埃及，所以常常有人说，圣经是2次出埃及，是彼此呼应的，这样的属灵看见是非常对的。你好，你等一下啊，你看沈辉说，昨天我家弟兄教会啊，你弟兄的这种教会我都要打引号的，什么负责的弟兄我都要打引号的，什么还负责的弟兄，负责就是说补课要补的，学习要好的，就需要居首不居尾，你看这就是基督徒的诡诈，他错误的引用圣经，把圣经这种话拿过来。然后为自己做背书。假如说圣经在说我们要居首不居尾，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教会要行使基督对这个世界的权柄，这就叫做居首，而不是说我要靠学习好起来。你们看到一个学生的价值取决于学习，一个王的价值取决于他手中的战车，那么一个基督徒的价值也取决于我在学校要学习好。我到了世界上要金钱多， 要权力大，那这就叫居首不居尾嘛。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根本不是基督徒的异教徒，异教基督徒，明白吗？而你们基本上大部分的基督徒，你们从小就在家的教，然后你们还在写自己的信仰见证的时候说我已经信主10年、20年。这是很危险的，你们明白吗？而且你们知道，更让人觉得很难过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去跟这些所谓的什么负责弟兄来说，我们来读读圣经到底是怎么讲的，他会跟你说我圣经读了很多遍，所以你心里要很难过。圣经读了很多遍，他们的眼睛仍然没有打开的，他就像以色列人，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埃及人。看不到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圣经根本没有打开。哎，我顺便回答一下，昨天有一个那个，我顺便回答一下，昨天有一个姊妹跟我谈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很有代表性。这个姊妹她是在一个改革宗教会的，以前在一个改革宗教会，然后她跟我分享了昨天他们教会里面讲的道的内容啊，当然。道的全部的内容，他没有更分，只谈了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牧师他就会说啊，我们读圣经呢是要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啊，我们要使用自己的理性来研究圣经，来思考圣经，来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思考神的话语，那思考神的话语呢，使用我们自己的理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非常的孤单的因为你这种思维思想呢，也没有人可以好像能够来理解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是很甜蜜的啊，因为呢，神是呢与你来同在的，怎么样？我虽然没有听这个讲道，但是我一听这句话，我就知道这样的读圣经完全隔着18000。如果一个人是这样来读圣经的，而且还教导人家这样来读圣经，就是瞎子领瞎子，就是瞎子，这就是标准的瞎子领瞎子，掉在坑里。改革宗的教会有一个倾向，他们总是要反对反智主义，而大部分的中国传统教会确实就是反智，反智就像刚才这种所谓的负责弟兄一样。圣经上下文根本不会去看，随便拿出一句经文来，就当成一个口号，当成一个咒语在那里念，然后呢，错误的解经。那么到了改革宗的教会呢，他们会用历史文法来解经啊，会把整个的经文啊上下文啊来看得更加的仔细啊，更加的严谨啊，然后呢，更加的好像很认真的去研究，但是这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圣经不是第一种的，我像这样的，圣经不是把它当成是个咒语在那里念，当成个格言在那里背的。圣经我也不断跟你们讲，要已经解经的，但是读懂圣经绝对不是仅仅靠理性。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在读这个出埃及记14章的时候，我在主日讲到就跟你们说。巴利喜芬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的，巴利喜芬的这个名字就是北方的巴利神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去研究巴利喜芬所在的位置，一定会有一些得着，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啊，所以你可以使用到。我们训练孩子的从小的学习的能力，去查考资料，去思考，去得出一些结论。你可以写篇论文关于巴黎喜欢，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的。但是为什么光这样，你十四章仍然读不懂？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十四章的重点不在巴黎喜欢，14章的重点是在神让他们安营在巴黎喜欢。这是两个概念，明白吗？是神吩咐摩西，你们要安营在巴利西 实上的重点是，神说你们一旦在这里安营，法老一定必认为你们被困住。法老一旦认为你们必被困住，法老一定会追赶你们到底。重点是耶和华要在这一切事情上要得荣耀。你要去思考的是这一句话：耶和华要在埃及法老全军身上得荣耀。耶和华为什么要借着审判埃及法老全军得荣耀？耶和华为什么要借着带领以色列人走干地得荣耀？你要去思考的时候，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怎么才叫他做得荣耀？然后要透过整个新约、新约的啊，整个新约旧约来看到上帝的荣耀是怎么在他的旨意当中彰显，在他的儿子身上彰显，在他的教会身上彰显。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的，读圣经既不靠感性，很多姊妹只靠感性。二又不靠理性，它靠的是灵性。灵性的这个东西呢，它要用到理性，也要用到感性，但是它需要圣经的，需要圣灵的带领。这就是之前我跟你们说的解经。我在一开始创世纪灵修之前就跟你说解经，字义很重要，并不是并不重要，但是字义一定不能高过经义。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必须要看领受所结出来的果实。如果一个人就像那个牧师所要表达的，一个人一天花5、6个小时在那里不断的研经，他只使用自己的理性，他对圣经可以越读越熟，他可以从圣经当中得到非常多非常多圣经的知识，然后但是他会错误的将这些所得到的圣经知识当成是他对耶和华的认识。明白吗？然后呢，同样那个姊妹，她就跟我讲，她说他们教会的牧师的讲道呢，非常的犀利，是能够指出很多人身上的罪和问题的。然后呢，但是呢，他就像一个医生一样，看病却没有药方的，他指出了你的罪，却不给你药方。这就是没有读懂圣经。耶稣基督是医病、医治人，医治人是什么？他自己就是答案，你要把答案要拿出来。所以这一个领受到解到对圣读圣经的最后要去领受圣经的这一环，是完全靠圣灵的工作的，这是完全靠圣灵的工作的。好，这个就我就刚才那个，正好昨天有一个那个姊妹问我问题，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今天现在所在的教会不归正啊，你去了一个归正的教会，所谓的改革中的教会，它就是归正教会，从来都不是这样子的。而且现在很多的城市，20年以前改革中教会很少，现在到处都是改革教。好，这是第一段和第二段啊，重点是13到18节，13到18节也是整个14章的核心。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所以这就是字义很重要了。你们首先第一个，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首先你们知不知道这8个字很重要？在这一段当中，知道的举一下手。就是你们自己在读圣经这段，你们应该读了很多遍了。读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这8个字是很重要的？知不知道？至少是在这个一章当中是很重要的，知不知道？举一下手。啊？你不要读圣经14章读下来都不知道这个8个字是核心的8个字啊？那你就需要回去先上上语文课先，这是第一啊，这是很明显的，这是第一。第二，好，那么这个8个字，当你在读到这个8个字的时候，你要养成一个本能的习惯。在这个8个字当中，不要惧怕，好像你很容易去理解，但是"站住"这个词，你到底理解了没有？你心里会有模糊，有模糊就要去查圆。 对不对？就之前我在前面创世纪为什么灵修的那么慢？就是我要把这个过程要教给你们的，你很明显就会要去查一下原文的嘛。那么当你去，这就叫做字义很重要，因为这个中文它无法翻译出来这个字义。昨天我还在看到那个马太福音28章，因为那个最近不是8到12岁圣经学习讲马太福音吗？然后我跟我的大女儿在谈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然后我就问我女儿，你打开英文版圣经啊，KJV 啊，什么 NIV 啊，这个同在英文怎么翻译的？然后她打开来看，英文就是 with you。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发现没有？无论是中文翻译成同在，还是英文翻译成 with you，跟这个圣经耶稣基督要表达的意思都相去甚远，知道吗？都不是一个意思。一个以英文为母语的人，他读到这个 with you，他很容易把它理解为我走在这里，耶稣基督走在这里，我和耶稣基督啊，挎着手、拉着手、搂着肩、并肩前行。当一个中文是母语的人读到啊，好像那个我与耶稣基督同在，这是因为你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它是翻译过来，它不是原意，它根本无法表达上帝要在这里表达的意思。就像这里的赞助也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你在这里时候就要去看它的字义，你要知道赞助它的字义就是摩西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你们不要忘了你们的立场，不要忘了你们的身份。这个立场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你们的身份，你们不要忘了。而这个身份呢，然后你就要回到前面第八节，为什么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去联系到第八节呢？因为第八节很明显也有一个特别的词，就叫昂然无惧。你们在读到第八节的时候，也应该很自然的，也应该很自然的把这个字去查查原文。这是读经的一个习惯，你们都没有这个习惯，肯定是读不行。那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昂然无惧的意思呢，它不是说没有惧怕，而是指被上帝升高。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两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它是彼此有联系的。摩西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持守你的立场，而以色列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你就要去思考，你就要去上下文去思考，以色列现在的立场是什么？所以我不断的跟你们，以色列人现在已经经过了些什么了？他们从原来做砖做草的奴隶，然后呢，神用石灾去击打整个埃及，这时候以色列人他是个旁观者。但是到最后一灾，为什么这个石灾是9+1？就是到最后一灾，以色列人是自己亲身经历了。经历到什么羔羊宝血的赎买，亲身经历到什么吃羔羊的肉，吃无酵的饼，然后再到以色列投身的做以色列的代表，都要归给耶和华。这就叫做昂然无惧，这就叫做被升高。以色列人被从整个埃及地这群埃及人当中升高，原来他们凭地位、凭财富、凭权力都被埃及人踩在脚底下，现在他们被升高，被升高，因为他们是在耶和华眼中成为了上帝自己的百姓，成为了上帝自己的儿子，这就叫昂然无惧。所以他们在埃及人面前是抬着头的，以自己是耶和华的儿子、耶和华的百姓这样的一个身份离开埃及的。摩西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要站在这个立场上，因为你站在这个立场上，你的眼目呢就转移了。如果你以色列人为什么举目只是看见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仍然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生活在埃及为奴的希伯来人。所以他看到的永远是埃及人，我的老板追过来了，明白吗？他根本看不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自己是上帝的百姓，自己是上帝的百姓，你要看到的是耶和华的作为。 定是上帝的百姓，你要去持守住的是耶和华与你所立的约的应许。所以摩西说，你们要看，既然神，摩西的意思，其实摩西啊，因为他虽然是个传话的人，但实际上摩西他也不知道上帝到底会做什么，你们明白吗？你们要站在摩西的角度去知道，摩西他自己当举手向海伸张，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能你以为他就能够知道吗？摩西也是需要信心的，需要信心的，知道吗？他也是个凡夫俗子，他是个肉身的，他根本他只是神先把这样的话晓谕给他听而已。但是摩西他根本他也不知道上帝会做什么，所以摩西只是说你们是上帝的百姓，所以你们不要惧怕，只管专注。你们要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是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耶和华怎么会让你们死在旷野呢？既然神之前就跟你们说了，要将你们从埃及救出来，带到迦南地，神怎么会让你们死在旷野？所以这场征战你们要亲自的看到，啊，这里出现一个词叫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这句话14章14节的这句话，可以把它作为整个约书亚记的背景去看。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举手向海伸张。”啊，这句话"举手向海伸张"在14章当中反复出现，21节、27节反复出现。那么这里你应该非常清楚了，这是神的杖，代表上帝的权柄。上帝命令这个海要分开，因为上帝要施行审判，神要施行救恩。然后红海分开这件事情，同时让以色列人走干地，同时合起来要淹没法老全军。所以这一件事情上，彰显了上帝的审判，彰显了上帝的救恩，而上帝的审判和救恩都要让他得荣耀。好，上帝的旨意既要审判他的仇敌，上帝的旨意又要拯救他的百姓，上帝的审判和拯救都要让他得荣耀。这个跟你以前听到的福音一样不一样？你以前听到的是什么？上帝爱你，上帝看到你空虚混沌，上帝看到你生活没有目标，上帝看到你婚姻一塌糊涂，上帝看到你的儿女教养都不成器，所以神要介入拯救你。你的所有的信仰的根基永远都是建立在上帝满足我的需要。而不是建立在耶和华的荣耀要彰显。你看到上帝不断讲我要得荣耀，得荣耀，得荣耀，得荣耀啊！如果要已经解禁，直接沿袭到约翰福音时期的耶稣基督临死之前所说的他的祷告，这才是基督教信仰。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做会你的就是你可以上当受骗，就是你在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开始有一个人跟你讲福音的时候，你可能是圣经都没有读过，对不对？你没有去读圣经，别人就跟你传讲福音。但是后来你读了圣经没有？为什么你不会去把别人所说的东西跟圣经的东西去相对照呢？这只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我们里面根本不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而只信别人对这个启示的解释，那就是很成问问题。好，所以摩西向海伸杖，这代表上帝的权柄啊！上帝是使用他的权柄来施行审判，他之所以可以审判埃及人，因为他是公义的主。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是吧？因为他是公义的主，他之所以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他是慈爱的、怜悯的、怜悯他百姓的主。这一段啊，等到明天我们讲后面红海真的分开，红海分开在新约里面，还有另外的。含义，还有一层另外的含义，明天再来补。就是神如果上帝要审判法老， 上帝也可以从天上闪电，对不对？上帝只要打几个雷击，到闪电不把法老的600辆特选的战车都给烧了吗？上帝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海把它淹没呢？上帝如果要拯救以色列人，也可以让他们坐船呢，过红海，为什么一定要走干地？明白吗？就是你不要以为这是上帝审判法老或者拯救以色列人唯一的方式，上帝有很多可选项。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好，这是昨天的那个信息的一点回顾啊，信息的一点回顾。